大家好，感谢师父慈悲，阿弥陀佛。我就是在前天听了一次课，因为我懂那个华语。第一次课的时候就是那个慧海师父，他呢就讲到有一个感恩的感受，就是让孩子们体尝那个父母，特别是母亲怀孕的那个感受。但是其中有一点，他那个里面用那个灰面和那个鸡蛋，就是我当时没反应，我回去再思考这个事。就是那个鸡蛋呢，按我们来讲，五戒里面它也是一个生命体，好像是不是用一种素的饼啊，做一个空心的啊，看是用别的更好的方法来代替。这是我回去了以后的一种想法，就是现在来跟师父讲谢谢，看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使这个又能够达到这个让孩子体上感恩的这个效果。阿弥陀佛，就这个。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本来都具足这些，除了感恩、慈悲、智慧这样子的内涵。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一定要直接用什么样的方式？其实只要他的内心慢慢的能够沉静下来的时候，这一种观念自然他就能够展现出来，因为他是本具的。当然可能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让他体会，当然像我们在平常我们在带这个周日儿童班的这些小朋友，你只要带他们去类似这个老人院、孤儿院这些地方，当他看到了那些景象，很自然就会让他激发出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出来。他知道他自己其实是很幸福的，就是方法上其实有很多种。当然这个有些方法看起来好像不一定能够激发出他这样子的想法能力，但是其实无形当中，就跟我们刚才讲的禅修，你这样子做，你认为他一定会激发出这样的一个感恩心出来吗？像我们这个上个月办这个五日禅，很多人都觉得，哎，这个年轻人他也坐不住，甚至他不太可能能够去了解这个禅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五天坐下来，在心得分享的时候，感受最深的、最懂得感恩的，反而是这些年轻人。甚至在五天的这个禅修结束之后，因为我们在今年还有两期，我们以前的想法认为，哎，这个年轻人可能做一次就吓死了，做五天。但是那一次禅修营结束，反而这些年轻人有几位，他马上就报名我们接下来的两期。而且在他们心得分享的时候，你听他讲的那一种修行的观念理念，他不输那些学佛十几二十年的人了。我们可能有很多学佛已经十几二十年的，你都讲不出那一番道理出来。他们很多人刚开始也把我们的禅修营当成一般的这种生活营，好像觉得是来玩的，结果一踏进来才知道原来不是这样子。但是他还是五天参加下来，但是五天之后他反而体会比任何的人都还要深。当然他反正讲，他们那时候大概举的例子，我们讲上了贼船就不得，就没有办法了，就跟着这样子坐了五天。但是五天坐下来，他们讲虽然说禅修的过程看起来好像很乏味，外在上看起来好像很无聊，但是他讲他们几个人的分享，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那种挑战性更高，你在跟你的内心挑战，为什么你会有那股冲动欲望，我不想做了，我做不下去了，你什么事情都能够去突破，你能不能够突破自己的这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坐不住，为什么你有那股冲动做不下去了，我不想做了，你能够去突破自己内心的这个问题，其实你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你会更有力量去突破所有的问题。所以在上个月的这个禅修营，反而这些年轻人的体会都比较深。所以的时候我们在做各方面的学习，其实不一定是我们想象的，哦，这种年纪大的才有可能来参加这一种，他才可能做得下来。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能力。有的人甚至啊，年纪又比较大的就觉得，啊，我年纪大骨头硬，我一定坐不住，我一定没有办法去理解那一些，其实都不是这样子的，这个跟年龄都没有关系的。所以这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个局限。我们刚才讲的，我们都有很多既定的想法观念，我们用了很多的框框把自己框住了啊，我就是这个样子。 你一直认为我就是这个样子，说你永远就是那个样子，本来你是可以突破的，但是你又把你自己拉回来，因为我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是你没有办法开智慧吗？是佛陀没有加倍你吗？不是，是你自己一直把你自己绑住了，你也用你自己的方法去把你周遭的人绑住了，所以你要怪你自己业障深重吗？而是要怪你自己的小孩子怎么这么笨，功课都不是很好？你要去想一想，是你用了很多的框框去把它绑住的，让它没有办法去突破的。那这种方法上要讲就会比较复杂一点，整个方法上的一个运用大家可以再多去参考，要怎么活用它，怎么去落实它，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很自在，也能够让你周遭的每一个亲朋好友家人每一个人都能够很自在，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学禅的人不是只有自己自在而已，他也要帮助周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越来越自在的。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
啊，法师啊，弟子是刚刚学佛，那么一路来几十年就是在社会上就是可以说是打拼了。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可以说很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这种贪嗔痴情况之下，在做一些以为对的事情。那么学佛以后呢，觉得这种情形是不对的，但是当时候根本不觉得是不对的，因为现在觉得我有时候做的事情会伤到自己，伤到朋友，而且伤到自己最至亲的家人。那么法师，你认为为什么这个智慧在这个年纪才突然的来临呢？那么下去要学佛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谢谢。
其实我们在平常的这种待人处事上面，虽然说我们刚才讲我们不让自己也不让别人产生烦恼，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但是在很多的状况底下，那我们已经很尽心尽力的去做了，但是你周遭的人可能还是感觉上好像也是受到了一些伤害，他们也不是很欢喜。但重点是你自己尽心尽力的已经做了，你如果还起那种懊悔懊恼的心，我没有去帮助到别人，还是让别人产生了烦恼，你如果自己也动了这样的念头，就已经两边都错了。重点是在于我尽心尽力的做了，其余的不需要去懊恼，这种懊恼也是一种妄想。我们在学佛的过程，你是要持续不断的精进去做，其实很多的结果绝对都不是你所能够预料的，不是你想要的结果。当这些结果就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还是要一个平常心坦然的去接受它，就不管结果是怎么样，你的内心一样是自在的。所以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个观念，一个原则，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全世界，所以你要从你自己的内心开始做好，自己做好了，你所散发出来的这一股正面的力量慢慢的就会去影响到我们周遭的环境。所以你把自己每一个念头看顾好，你不要觉得你的念头不重要，这个世间到底是会变成一个净土还是一个地狱，都在你的一念之间。你认为极乐世界怎么来的？今天如果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们都像《阿弥陀经》里面讲的那样子，每个人都是善的念头，如果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念头，我们的地球马上就会变成极乐世界的。你不要觉得外在的环境不可能马上改变，当每一个人的念头都是清净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开发出你这样的能力。我们刚才讲的他们在外面讲的这种所谓的右脑的开发训练，他训练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就有所谓的类似我们说的超能力，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神通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所以若每一个人都能够朝自己的内心的净化不断的去做，每一个人动的念头都是要让这个世间变成净土，你先想我要让我生活的这个环境变成是一个人间净土，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念头不断的去落实去实践，这个世间就会慢慢的变成是一个人间净土。看你要不要从你的每一个念头开始做起，净土就在你的心里，当你内心的层次不断的提升的时候，很自然它会落实实现在你的生活的环境里面。各位对自己的念头，对这个所谓的 净土的一种观念，可能你不一定很相信，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一点，你的心念的力量是很大的。像之前发生很多的这个说的天灾，不管是海啸或是一些地方的地震，很多人说我们佛教徒都在推卸责任，说这个什么众生的这个业报因缘，你认为不是吗？就是因为我们的念头太多，这一种负面的念头，它自然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能量出来。你如果今天来到这边，每一个人如果都是欢喜的，你所感受到的气氛就不一样。如果今天这边之前大家大吵一架，你进来到这边，就算你看到大家好像没有讲话，你感受到的气氛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散发出一股能量，一股力量出来。你看一个小小的，你可能你在周遭你都曾经感受到发现到很多类似的现象。所以你要去想，每一个人的念头若真的都是好的，都是善良的，它真的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世界变成是一个人间净土。所以学佛修行，你学禅，从你当下的这个念头做起，让你的内心先变成一个净土，没有任何的妄想烦恼贪嗔痴，你的内心变成了一片净土，很自然你外在生活的环境慢慢的就会变成一个人间净土。好，各位还有问题吗？
刚才师父有谈到那个极乐世界净土啊，我在想那个人生的那个最究竟圆满是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摩耶夫人是释迦牟尼佛的母亲佛母，她在刀立天，就是这难道是视线之后才佛在刀立天去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谢谢师父，阿弥陀佛。
其实不管说到哪样子的一个地方去，其实我们对这一些的所谓的这种净土的一种追求，我之前也时常举一个例子给修净土法门的人，但或者说我们一般修其他法门的禅修的人也一样，各位去看净土的这些经典，你可能会发现到还有所谓的这个欧比跋致或所谓的这些诸大阿罗汉也都在极乐世界，但是你看在佛罗时代这些修行的人，他们有说他们要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去吗？他没有这样的发愿。当然净土的经典讲要信愿行，一定要发愿才能够去，但发愿什么时候发很难讲。一个阿罗汉他已经究竟解脱了，他就可以遨游到十方世界去，他也有可能在他证阿罗汉圆寂之后他就跑到极乐世界去，我看到极乐世界这么好他就留下来了，他在那个时候才发愿他留在极乐世界，怎么不可能？如果不是这样子，为什么极乐世界里面在经典里面的记载会有这么多的诸大阿罗汉在那边？各位可以讲一个道理给我听吗？为什么？说很多事情有人说啊，这个他们这个南传的法师他们这样子修都没有发愿到极乐世界去，他不一定要现在马上发愿，当他的修行成就，他到了那边他看到好了，他自然就会留下来了。这些法师可能都比你还要早到极乐世界，所以你不用去笑别人，不用去看别人，人家很老实的修行，他的成就今生的成就也好，或是我们所讲的我们要到极乐世界也好，可能他们都比我们还要早去，到时候你还要靠他们倒驾慈航来渡你。你不要觉得说我是这个大乘菩萨，我发大心你就看不起别人，到时候还是人家要来渡你的，因为你没有很老实的修行。所以这个基本的一些概念上，在我们学佛的过程，你不要有任何去批评到其他法门的人，不管是南传北传藏传，每一种修行都各有它的特色，有它的优点，只是我们不了解，你不是精通三藏经律论的人，所以你不要去做这样子的批评。在杂罗含经里面佛陀有跟我们讲，汝等莫妄量于人，汝等因善良人而病，唯有如来能量人而。佛陀跟我们讲的什么意思？叫我们不要随便去批评衡量别人，什么修行什么法门好或不好。我们众生就是喜欢去分别比较计较去衡量，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病了。然后佛陀跟我们讲，唯有如来只有佛陀才能够去讲谁的修行怎么样，什么人什么时候可以成佛，他的修行法门对或不对，只有佛陀可以讲，因为佛陀已经究竟解脱，他有究竟的智慧。你成佛了吗？你有这个资格来批评别人的修行吗？没有任何的人有资格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要牢记。 为什么在我们佛光山大师一直强调说的八宗坚宏，甚至他完全不允许我们去批评任何的佛教团体，就算别人批评我们，我们也不可以去批评别人。别人批评我们，哎，佛光山哪一部分做得不够多、不够好，他们要批评没关系，他们讲他们的，我们不可以去批评别人。慈济，哎，他们慈善做得很好，我们赞叹他，本来就应该有人去做。很多这个藏传、南传，哎，他们在禅修上，哎，他们很专注在这个部分的弘扬，我们也要去赞叹他，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所有的事情都做到，所以要大家共同的去做，每个人做自己能力范围能够做到的，整个佛教佛法就能够很圆满。如果大家希望学佛的人越来越多，佛法能够源远流长的传下去，大家都不要批评佛法，任何的传承、任何的这个派别都不要去批评，这样子佛教才有可能真正的兴盛。所以再次的提醒各位，给各位做这样的一个提醒，因为时间也比较晚了，今天就简单跟各位分享到这边，但希望各位还是能够在佛道上的一个修行能够持续不断的修下去，能够早日成就佛道，在今生不是累劫累世的修行上也能够不退道心。再次的祝福各位阿弥陀佛。